三场讲到两场解答问题，解答问题比讲到更长。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与普天之下奉主的名聚会的人，被你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一同聚集敬拜，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说今天奉你的名，无论在东半球西半球所有的聚会，恳求你一位的圣灵在其中工作，你的光照耀你儿女的心，你的道在这个世界被人听见。因为你说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全地的人都当听耶和华的言语，你的道是永恒的。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用你自己至圣的真道来改变这个败坏的世界，用你的圣光照耀在污秽中间，使罪的死因又不的人可以看见主你的大爱。主啊，听我们的祈祷，你今天早上这个简短的时间，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我们一同打开诗篇125篇，我们一同念两三次，以后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如果能够这两次我们就背，不能我们再加一次。诗篇125篇，我们当然念第二两篇。诗篇125篇第二两篇，我们一同念。依靠耶和华的名，好像江南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地上，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再念一次，依靠耶和华的，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试试看背好不好？不要看，不要看，偷看的留级。一二三，依靠耶和华的，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有的人刚刚依靠，马上就不依靠了，马上就偷看了。有的人从头到尾不偷看也不背。再背一次好不好？一二五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125篇几节？第二节。带圣经的请把圣经拿起来，我看看。带圣经把圣经借来的不要拿起来，手放下来。没有圣经的快快买圣经，不要先买 Coca-Cola。 神的话比什么都要紧。这本圣经每一个时代认为它是过时的，是落伍的，所以把它丢到后面去。结果呢，这一本圣经把每一个时代丢到后面去，这本圣经永远长存。我盼望我们要爱主的话语，不但读圣经、背圣经、信圣经、传圣经、研究圣经，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的旁边，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常青。愿主赐福我们成为 evergreen Christian， 常青的基督徒，多结果子的基督徒。有一些牧师呢很好，所以他们要替你们预备一切。还有一些牧师甚至告诉你是128面、643面，什么都替你弄清楚了。所以这种勤劳的牧师会产生懒惰的基督徒。我盼望你们的牧师不要太勤劳，免得你们太懒惰。这几天我三天我很注意你们的牧师，他在厨房自己煮，什么都自己做。有一天我很生气，我对青年人，你们做什么让你们的牧师在里面自己做？所以我盼望你们不是单单说感谢主把一个好牧师带到我们中间来，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每一个人要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还有我盼望中国教会不要认为传道人应当受苦，所以尽量用最简单的生活费给你们的牧师。你们应当尽量敬重你们的牧者，敬重你们的牧者，包括给他的薪俸要足够。这是我对你们讲的话语。你们附近有一些地方给传道人只有很少很少的薪水，我非常生气，我认为这个很不对。你们自己一家人要用多少钱？你们这些读书的人，读毕业了，你判断你一个月薪水多少？你们二十几岁读了毕业，就判断一个月一年至少有2万块薪水，1万5薪水，你们给你们牧师多少？ 所以我盼望你们好好思想，如果牧师们照着他应该得的生活，他愿意奉献他的事，他不奉献也可以，他要为他的孩子预备也可以，他是人，他有权柄，我们不能剥夺人的权柄。我给我的孩子，我要给他一个自尊心，认为做传道的孩子是很光荣的，所以我的孩子的生活没有输给任何人的生活，这样呢，中国教会才有种子，有传道的种子。因为每许多青年知道做牧师很伟大，工作很好，但是想想他的薪水那么少，吓死了，谁要读神学，谁要做牧师，结果就那些什么都考不及格的才去读神学，这样教会还有前途吗？所以你们不要笑，你们要哭，你们中间最有才干的应该给主用，如果真正有才干的出来给主用，真正肯牺牲，真正爱主的传道人在你们中间侍奉，你们应当给他足够，而且给他多于足够的，这是应该的。一个教会给传道人好的生活是这个教会的光荣，如果你们给传道人尽量刻薄的生活，那是你们的羞辱，不是你们的荣耀。你们不喜欢听我讲还要听，因为我已经讲了，你不喜欢我就不来了。凡是好牧师待遇特别困难的，我又把他介绍到别地方去，让你自己做牧师。现在我们回头念这一节的圣经，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呢，我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永不动摇的人生 ，unshakable life， 一个永不动摇的人生。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这14篇的诗被称为 Gradual Psalms。 什么叫做 Gradual Psalms？ 就是上行之诗，中文翻译，以色列人他们一年至少有3次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到耶路撒冷这3次呢，要朝见耶和华，而且他们不能空手朝见主，他们要去敬拜上帝，领受主的言语，从主的律法得到灵性的造就。那么他们把他们路程就分成15个路程，在这路程的15个阶段中间，就念这15首的诗歌。当他们看见圣殿就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会念出说：“耶和华的殿，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他们看见众山在他们中间，在路途中间显现的时候，他们会说呢：“翻山越岭的时候会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当他们看见主的复兴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唱。说呢，主使南地的河水复流，主也使他们心中充满喜乐。他们会思想说，我们过去曾经痛苦，我们过去曾经受过人的奴留，如今我们站在主的殿中，我们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可以在主的面前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他们整个的家庭生活，他们整个的宗教生活，在朝见主的这15篇的上行之诗中间，他们流露出来。到了125篇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在靠近圣殿这个圣山的面前，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声：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依靠主的人永不动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摇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动摇的，所以你盼望在这个动摇的世界得做一个不动摇的人生基础，那是一个梦，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世界如果是动摇的，这个世界就不能给我们不动摇的人生观，这个世界如果改变了，这个世界就不能给我们不改变的人生基础。因为世界是变的，世界是动的，世界是残缺不全的，这个世界是相对的，我们怎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建立一个绝对义的基础呢？完整的理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就得到一个不动摇的人生根基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如此，在1500多年以前，就有一个 Saint Augustine， 这个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这个能变的、能动的这个不完全的世界中间，我们里面却有一个不变的、不动的那个完全的理想。这是神把他的印记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证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同样式而被造。人之所以为人，因为神的永恒性、神的完全性的影子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跟照着上帝的形象，从样式背着的人生，给我们有至高的理想、求全的心理、绝对的观念，同那至上的目标。这个至上的目标、求全的心理，怎么才能达到真正具体的实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人，他们把他们那个目标同那个追求、他们的理想同奋斗，放在几个特别被人所向往的标准上面。这几个被人向往的目标和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有许多人认为政权是安定的基础，如果一个政府好，人生就可以安定；如果政府不好，国不泰民不安，不能安居乐业，因为政权不稳定。所以呢，东南亚有许多政权不稳定的地区，多少的基督徒跑，多少的人跑，要跑到比较安定的地方来。从东南亚跑到香港，香港跑到台湾，台湾跑到美国，因为这是安居乐业之地，这是安逸之邦。我告诉你，美国不是安定之邦。如果第三次世界打仗的话，最先炸弹炸到的就是 Washington， 以后呢就大概就是 Columbus， 对不对？就是苏联打美国，美国打苏联，原子弹、氢气弹不会去炸那些不重要的地区，一定炸美国，一定炸苏联，对不对呢？因为这是最不安定之邦。我问你，什么地方有给你真正安逸的基础呢？什么地方有给你真正安定的政权，所以使你可以安定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政权是动摇的，政治是肮脏的，政治手腕是诡诈的，政治的手腕同政治的心理是许多不健全的事情常常表现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只一个在一个只有以利害为出发点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找到是非呢？今日多少的人为利害昏迷了心中的眼睛，他们根本看不见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正，什么是歪，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这个世界是一个政权正在玩弄人生的世界，而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放在能变的、善于动摇的政权的上面，有哪一个朝代是永远的？有哪个政治体系是稳定的？有哪个政府是不动摇？自从柏拉图的那一本书《Republic》到现在，我们看见人间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继续不断盼望可以找到那永远的安稳的政治体系，一直到了19世纪的马克思，他为政治路线定下了一些目标，他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敢以先知的身份来预言未来资本主义怎么样淘汰，共产主义怎么样抬头。但是我告诉你，这一些的事都不是永远的。中国最长的朝代是周朝，绵延800多年，结果下去。中国版图最广的朝代是元朝，从中国的东方一直到西方的匈牙利。但是蒙古这个元朝呢，不到一世纪，不到100年也下去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朝代、每一种政治体系和政治的理想，都是轰轰烈烈的起来，把过去的败坏推翻掉，把伟大的理想提出来，结果呢，自己也是凄凄淡淡的下去，没有例外。如果你看 Edward Gibbon 所写的《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你会发现，真正政治体系的败坏和崩溃，不是从外面来，是从里面自己来。所以 Will Durant 很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政治是多少人，政权是多少人所追求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基础。但是呢，我告诉你，人却把自己那永恒价值的灵魂建立在这能变能动的政治上，你认为这是智慧吗？这是对的吗？但是这是人生被宣墨中间最被宣墨的之一环。第一样，能变的政权 The changeable politics。 第二样，有许多人认为不管他政治变不变，只要我的钱不变动就好。所以第二个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金钱。有多少人从这个 savings bank 拿出来，把钱放在这个 money market？ 为什么呢？因为 percentage 大得多了。今天多少人要在这个重要的世界中间盼望保值，他辛辛苦赚来的钱可以不动摇，真的不动摇。当我10几岁的时候，有一节圣经进到我的眼界里面，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那节圣经说：“你不要定睛在能变的钱财的上面。”因为钱财必要长出翅膀离开你而飞去。我很有兴趣，钱财怎么会长出翅膀呢？所以当我看到一些圣经的时候，我在想，钱怎么会生出翅膀呢？我们中国人钱是有孔的，所以有钱人厦门话叫做有孔狼， 就是有孔的人就是。圣经说钱财会长出翅膀离开你而飞去，这是可能吗？啊，你说不可能。我把钱放在这保险柜里面，一个锁、两个锁、三片锁、四片锁、保险锁、特别锁、电锁，谁来会做电的啊？把这个钱保得非常密，双重、三重、四重、多重的保险。但我告诉你，神的话讲的就是对的，钱要伸出翅膀离开你飞去。你年头放100块进去，年尾剩下82块，为什么呢？因为 inflation 18%， 你看到没有？所以钱就离开你，长着翅膀离开你而飞去。有哪一个人可以把他整个生命同人生基础建立在金钱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钱过我们的手啊，不过是借而已，你不要以为钱是你的。我昨天对你讲，我父亲原是很有钱的人，在全东南亚有两个最大的公司，大概50年前，一个是建言黄忠豪，另外是过侯东公司，他们聘做全东部东半球的糖王，做糖的王 ，Sugar King， 这个糖的大王，这两个拼得好厉害。那个时候，这个公司一年大概赚多少钱？你知道吗？一个大学教授一年大概赚100块合吨，100块合吨，当时是大的不得了，可能至少也有这个大概80块的美金。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年赚的钱大概是8000万到10000万合吨，荷兰的。因为在总部都是在印尼，两个总公司总部都是在印尼，这样的8000万合本，如果说用现在的钱来算，可能是1-2亿美金的。那么这个大的公司呢，就从中国把我的父亲请去做总经理。这公司在香港买了香港北角13条街道所有的房子，13条街道所有的房子一个人的。现在香港还有一条街叫做春秧街，你们住在北角的知道吗？这个就是纪念那个霍春阳，他迷信到一个地步，把很多的钱丢在九龙的海底，这样使他可以更发财，所以你到海底去还会找到一些钱。现在在哪里？过去了，我父亲从中国被请去，他们给他呢一年有12% 的利润，12% 所有的收入是给父亲，所以我父亲在中国建了很多很多的房子，很有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钱不过是过手，今天的穷挫大可能是明天的暴发户，今天的大富翁可能是去年的穷光蛋。这个世界钱财是过手而已，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人生建立在金钱的上面？金钱不是永远。1929年、193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有10个最有钱的人聚集在纽约华尔街的一个楼上，讨论怎样扭转整个世界金融的这个衰退现象。这10个人呢，掌管了美国大部分的财产，但是这10个最有钱的人，过了20年，有人去调查他们的结局，发现其中一个已经自杀，另外一个神经病，还有一个犯法关在监牢里面，另外一个流亡国外要逃去法网，只有剩下6个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的钱财不是可靠。如果政治不是我们稳当的基础，而金钱也不是我们人生的根基，请问你今天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的中国人来到美国读了书，赚了一些钱，生活安逸了，整个人生的目标就模糊了，就在这里生儿养孙，就忘记了他做中国人、做基督徒应当有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我盼望你不是这种人，否则你是灵性沉睡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的可怕的人。圣经说，一个人在尊贵之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不是我的话，是神的话语。第三样，人生第三个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有许多人认为，那无论政情改变不改变，金钱改变不改变，到底的科学的真理是不改变，所以他以为科学的本身就可以给他们人生的根基。科学是不变的，真的科学是不变的。如果科学是不变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发现，在人类继续不断扩展知识领域同对自然研究的结果的当时，有许多的理论已经遭淘汰掉。一个 PhD 会维持多久？今年你拿了 PhD， 过了7年以后可能应当送进博物馆。你今天所认为最新的科学，在几年的冲击之下已经是过时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骄傲。甚至说有钱的人不要因为你的钱骄傲， 有知识的人不要因为你的学问夸口，有权势的人不要依靠你的权势，你夸口要依靠耶和华，指着他夸口。当一个人指着主意夸口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是毫无所夸，我们是无善可陈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何等的卑微。如果今天你翻开450年前 Dr. Harvey 所写的心脏这个 blood circulation 的书的话，你会笑破肚皮，怎么这样幼稚。如果今天你转回头看200年前这个华盛顿这个美国的第一任的总统，那个时候用放血的医疗办法来看，用今天医学的眼光来看，那是很好笑的医术，但是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科学。今天有许多的中国人以为凡是科学就是反迷信，反正迷信就是反科学，所以呢迷信又把宗教连在一起，宗教是反科学的，反做科学家研究科学就应该反宗教，这是何等好笑的一件事。我们不能把宗教当作迷信，也不能把迷信当作宗教，因为信仰的本身是以真理结合而不能分开的，科学的本身不过要靠近比较次一等的自然界的真理而已，而科学不能给人一个真正稳当的基础。这是第三样，我们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不能以能变的科学作为人生整个的基础。我没有反对科学，但我要告诉你，科学还没有进到完全的地步，可能以神的知识有一些的抵触，而当一些对神的解释错误的时候，也可能以真的科学产生的抵触。所以一个青年的基督徒应该懂得怎么样在真假中间，懂得怎么样分辨是非，最真理中心，因为真科学假宗教，真宗教假科学都可能产生的抵触。为这个缘故，那些以科学的名义而进到非科学地步的那些假科学，不应当成为人生的根基。这是第三、第四样，人生追求的第四个大目标，就是那些人生哲学的思想。特别是20世纪，有许多人讨厌的那个 logic 系统，讨厌了 Hegel 那个整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所以跟随了 Søren Arvid Kierkegaard 的道路。Søren Arvid Kierkegaard， 或者你们更熟悉的中文齐克果，这个人被称为是存在主义之父，带来了一些的新的判断给人类。人类不应当在群众中间失去个人，人类不应当在整个机械化的时代中间失去我们的个性，人类不应当在这个非真理的中间放弃了个人主观绝对性真理的选择，就存在先于本质，这样伟大的口号一呼喊出来的时候，改变了一过去所有一贯的传统，使整个哲学界进到一个更大的摇撼的地步。在1970年代，在台北有许多许多的知识青年，受了 Camus、 Jaspers、 Martin Heidegger、 Gabriel Marcel、 这个 Nietzsche、 Kierkegaard 这一些人的影响。但是我知道有许多许多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们对人生的解释根本解来解去，没有解出一个真正的解答出来。他们每一个人对自由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对存在的价值观的解释不一样，他们对存在的意义的阐释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自己一面思想人生，一面模糊人生到底是什么。人是活得矛盾，我们一面做人一面不明白什么叫做人，奇怪吗？有许多人说一面做人一面修做人，做人修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活到你老了怕不得懂得做人的时候，做人机会完了。孔子到70岁的时候，他说我不犯规矩的，我懂得做人的，但是他72岁就死了。做人是多么矛盾，什么叫人生哲学？存在主义严格的说起来是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the living of man。 但你发现什么呢？你发现存在主义里面根本把存在同虚空连在一起。我稍微问一下，我才决定下面要讲不要讲，哪一个人看过存在主义的书请举手。存在主义的书1、2、3、4、5，只有5个人，我讲几句好了。存在主义呢，都把存在与非存在同样的等量奇观的拿出来讨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存在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存在主义都把 nothingness、 emptiness、meaninglessness 把它当作有意义的东西来讨论，所以 they discuss nothingness if nothingness exists and they discuss existence as if existence is nothingness。 所以他们为存在发现虚空，为虚空发现存在，这样的结论是 original， 你书里还没有看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人类呢，为人生做了怎么样的答案？不过是表明人一面做人，一面想人生的问题想不透，所写下来的记录。所以哲学是什么？有的人给哲学一个很讽刺性而有诗歌韵的那一种解释。他说呢，哲学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这个叫做哲学。所以在黑房找黑猫，而黑猫根本不存在，结果找了一团糟，这是哲学。多少的哲学家思想人生，想人生越想越不明白，在乱七八糟中间把乱七八糟的记录写下来，叫做哲学论文。你看乱七八糟的书看得懂，你有哲学头脑。哲学家自己想把乱七八糟不甘愿写下来，叫看得也乱七八糟，免得太孤单，这个叫做共鸣。你懂不懂？今天的许多人在人生这个哲学里面，他们找到人生根基吗？没有。我昨天给你讲这个 Nietzsche， 给你讲 Arthur Schopenhauer， 这些反对神的人，他们抵挡神的结果，他们不知道人生要到哪里去。但是在同一个世纪，当 Nietzsche 最痛苦的时候，离开神而没有把握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人叫做 D.L. Moody， 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太太爱他爱得不得了，他爱他的太太爱得不得了，他的太太在他床边流泪，在死人快要死的床边在那流泪的时候，他忽然间举起眼睛来微笑的对他的太太说， My dearest Emma， stop weeping， 你不要哭。 Why are you crying？ This is not the day of grief， This is the day of coronation。 Do you know I'm going to be crowned？ This is the most glorious day。 Why do you cry？Stop crying and smile, my honey。 他讲这些话，今天不是痛苦的日子，今天不是流泪的日子，今天是我为主工作结束领受冠冕的日子。他以笑脸对太太说，不要哭，停止吧，微笑吧，就以这样的荣耀的身份离开世界回到天家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无论你有多少哲学体系，我是教哲学的，我这时候读书多年，教了从 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ander, Heraclitus, Empedocles, Lucretius, Democritus, Socrates, Plato, Aristotle， 一直到近代的哲学。我告诉你，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这，哪一个人担保他不变得清举手？你一定说谎，或者你不懂你的人性。人性是会变，每一个人都会变。一个人是会变，你就不能把整个人生的基础建立在人的身上，你要建立在神身上。基督教的爱观同非基督教爱观不同在哪？两个非基督徒，你爱我因为我漂亮，我爱你因为你有钱。当我的漂亮不见了怎么样？你就飘掉了，对不对？当你的钱没有的时候怎么样？所以呢，两个彼此相爱的人，非基督徒他们的爱观是两个出发点，两个源头的爱，而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要上帝从一个源头把爱放在南方，又从一个源头把爱放在女方。所以是一个爱所介绍的家庭同两个爱的源头所介绍的家庭不一样，地方就在这里。我不是说基督徒都是好的，许多基督徒是糊里糊涂基督徒，因为他根本不明白这个一个源头的爱同两个源头爱分别在哪里。人心是会变。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专替人解释，专替人解答，专替人解决这一个离婚的案件。许多相快要离婚的人，因为听了他们的 counseling 劝化，或者他们的辅导，中文近代翻译叫辅导，圣经叫劝化的。经过他的劝化以后呢，他们都不离婚了。所以大家认为他是这个防止离婚的权威，是家庭的救星。这个人呢，消息传来不久，他自己离婚了。离婚了，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千万不要以为能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把你改成我，大家念好不好？一二三，千万不要以为能发生，你也跟着念吧。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不念的人特别要念，因为好像别人需要你不需要一样。不要以为，千万不要以为能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在印尼有一个地城市叫 Kediri，这格迪里有一条大河，大得不得了，就像你们这条河一样，但是水比这个更急。有一对夫妇，不是夫妇，有一对青年伴侣彼此相爱。当他们慢慢长成，父母亲知道以后，他们爱得不得了，爱到不能再分开了。当父母亲知道的时候，男方反对，女方不赞成， 所以这两个人痛哭流泪，常常见面都比赛流眼泪。他们哭得不得了，最后呢，他们决定，既然生而不能成眷属，不如一同死，而在阴间相见。所以他们约定两个人同时自杀跳河。天下有什么事比相爱而不能结合更痛苦的？这两个人，他们呢约定一个晚上，夜当空，他们三更半夜跑到河边去，快要自杀以前还会彼此照顾。他们到了河边，把未尽之言尽量讲，倾吐亲声，彼此诉说，讲了一些最伟大的爱情的歌。很奇怪，不懂文学的人一谈爱情，个个变成文学家；不爱写信的人一谈爱情，个个变成写不完。他们讲啊讲啊，把内心的痛苦都讲出来。讲完了以后，决定他们知道两个都不会游泳，所以可以两个自杀，跳河自杀。如果一个会游泳就麻烦了，对不对？这两个要跳的时候，那么讲完了，还有没有？还有话再讲？还有没有？没有了，现在要跳了，哪一个先跳？Ladies first， 啊，是不是 Ladies first？ 这个男的说：“男子汉大丈夫，我先跳。”所以他就大哭一声，纵身一跳，就进到河里面去。大水把他卷起，这不能游泳的青年，大好青年就这样被水卷起。女的大哭，痛哭了捶胸，捶胸又再看，越看越害怕。结果呢，他流了眼泪，擦干眼泪，跑回家去。那个男就这样白白淹死，过了三个月同别人结婚。我告诉你，人心是会变。我今天同你讲的不是高高玄妙在天空的那些奥妙的理论，飘飘而掉不下来。我同你讲的是你每天遇到的事情，是稳重的真理。政治是会变，金钱是会变，世界的知识是会变的，人生哲学的看法是会变的，我们最亲爱的人会变。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间，神应许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香山永不动摇。请你听这个晴天霹雳，这个伟大的呼声，伟大的先兆从天上来，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香山永不动摇。真的吗？真的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香山永不动摇？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辩证法，这些的世界上的东西给我很大很大的冲击。我对基督教呢越来越反感，所以当我听到的不听不要紧，越听越气。我不看经不看圣经不要紧，越看越怀疑。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看那些基督徒看不顺眼，基督徒专门欺负牧师传道，基督徒专门假冒伪善，我到今天还不要按摩师，因为我有整套的自己的思想。我不是不尊重牧师，我可能随时随地按，我的学生牧师多得不得了，但我有整套的思想，你们一不一样。总在这个时代，我要改变一些方向。那个时候我听到是这样听，我说你这个垂死挣扎的基督徒，讲吧，你讲吧，还有什么话讲？快点讲，你快要死了，基督教快完蛋了，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侵略者，我在哪里听？每次听就听出毛病在哪里。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这样听，我很了解你，我很同情你，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不，我不同意就是。我告诉你，我看圣经越看越怀疑，怀疑了我问牧师，牧师啊，这怎么解答？那个怎么解答？啊，你不要怀疑，撒旦退去。我看来看见没有撒旦了，我自己退去算了。现在多少青年不要到教会是这个原因了。我那时候以我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圣经是什么，哼，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香山永不动摇，这明明是自大狂，犹太人的自大狂。锡安山井底蛙，你们读地理读过锡安山没有？我从小，我从八岁就会画整个中国地图，我爱地理爱得不得了，我全世界的地理很清楚的，但我怎么读也没有读过锡安山。 Mount Zion， What is that？ 锡安山在哪里？我从来没看过西安山，地图上那么文明，为什么这个写西安山？这个怎么可以骗中国人嘛？这我犹太人的文化不能骗中国人。我们中国有喜马拉雅山、昆仑山、泰山，对不对呢？阿尔泰山、昆仑山、哇，这华山，这都是大山呢、啊。至少如果没有选，至少有高卡苏山或者乌拉尔山、阿尔卑斯山、安德山，再不然的 Rocky Mountain 也不错。
怎么写都写不上西安山的，对不对呢？西安山明明是呢这个名落孙山的无名小山，这个名落孙山的无名小山怎么会变路依靠耶和华的人，依靠上帝的人，好像天人，这很不相称。这犹太人真是太自大了啊！自大不必太多，一点点味道就不好了，对不对？这犹太人的自大狂，犹太人太自大了，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天人，也不动摇。我越看越怀疑，我那个时候这样看圣经的，我从小读圣经，八岁我就念圣经，九岁就山上到山上去祷告，很多圣经我会背的。我不像现在许多基督徒从来不看圣经，糊里糊涂。我从小好好追求，好好做出聚会，但是到那个时候我整个推翻，所有的圣经我都推翻，基督教的信仰我全部给我推翻掉，我脑子里面充满那些反基督教的思想，而且我是在左派学校读书，这样危险的一个青年。那时候看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哼，永不动摇，真的锡安山永不动摇。我告诉你，如果你研究地质学，你就知道在这个加利利海同下面的这个死海中间的这个约旦河，这条河的两岸呢有过几十万年不同的地质的差异。所以呢，约旦的河东从约旦的河西的 geology，从这个地层学来看呢，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几十万年的差异，表示这一带曾经有过世界最大的地层，甚至整个死海陷在海底比海面更深的地方1000多尺。所以这样一个动摇的地带，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那个时候想，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锡安山小山永不动摇，动摇我不能接受这个道理。我告诉你，等到有一天主的灵已经重生了，我给我整个人有一个新的改变的眼光，我看见这个不是这样解释。许多时候你看圣经不合科学吗？我告诉你，不合科学的太多了，连你今天对科学的信仰也是不合科学的。你说啊，你说什么？连你今天信科学的本身也不科学，你说怎么可能？你信地球绕太阳，或者你信太阳绕地球？回答，你这个信地球绕太阳，你证明过没有？你自己证明过没有？你看过没有？你不是说读地球绕太阳，地球绕太阳就变成地球绕太阳，这个信也是不合科学，对不对？所以你对科学的信仰本身也不合科学，我没有反对，没有错，科学地球绕太阳没有错，不然你没有信，你这个信没有证明过就是了。你是用不科学的方法信科学，你懂吗？然后你就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不合科学，因为你本身是以不合科学的方法信科学。好，我们都知道地球绕太阳，我们都知道太阳绕地球是不对的。现在一个作诗的人他怎么写诗呢？他说，当东方吐白旭日东升的时候，你读得很顺，其实不合科学的，应该照科学的写法，应该地球向东转的时候看到太阳跑出来，那这个也不可以，因为太阳没有跑出来嘛，对不对？但地球向东转的时候太阳出现在眼前，这何等没有诗意，你懂吗？所以等你用科学的眼光看一切的时候，你发现圣经不是用科学的描写法来写，科学有他自己的范围，圣经有他另外自己的范围。依靠耶和华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为什么选锡安山？为什么不选其他的山？我告诉你，天下千山万山之中，只有在这个山上神许可人建立他的圣殿。所以这是殿的问题，不是山的问题。锡安山永不动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The Mount of Zion, this is the only place chosen by GodTo build his temple, 这个山上的圣殿是照着神在山上启示的样子而被造。这个殿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意思，你看见那个不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殿是神与人会合的地方。A place where God encounter with man. This encounter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unt Sinai. 人与神会合，人与神站在一起，人与真理在一起，人与上帝的本身结合。这个结合使我们永不动摇，感谢上帝。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这锡安山是神建立殿的地方，这个殿是神与人相会，这个殿是神立约的地方，这个殿是神留名的地方，这个殿是神的爱向人显现的地方。
我在这里要提到四样的事情。在这个殿里面，神借着什么与人合一呢？神与人的合一一样，在殿里面要教导上帝的道。
今天教会的功用就在这里，不要走来走去。今天教会的功用就在这里，当一个教会照着神的真理来教训人的时候，这个教会可以看见人在这里寻找到殿。当一个教会把上帝的道传讲出来的时候，人在道里面看见人与神合一的基础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殿是神的道传讲的地方。以色列人到圣殿里面就造律法师，把上帝的律法念出来，把上帝的话念出来，人在真理上得到基础。上帝的话是永不改变的，天地可以回去，耶和华的话一点一话也没有回去。我告诉你，自从1848年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直到现在，共产党的理论同政治继续不断改变。13年前我在德国的柏林讲道，有一个人说我带你到柏林大学去参观，我去了，我看见大学生他们所看的书是什么，他们在那里卖的书摊，大学生自己组织的学生会卖的书摊。我一看，我整个心冷了一半，只有两种书是最重要的，一种就像这里的那些肮肮脏脏的书，裸体的那些杂志，另外一种是毛泽东选集。作为一个中国人看，整个中国中国字的书会摆在那里，好像是光荣的事情，但是摆的不是孔子的书，摆的不是中国伟大文化的书，摆的是毛泽东语录，有中文版，有英文版，有德文版，有日文版，有法文版，几种版在哪里？在那 Mensa， 德文这个 Mensa 的意思就是餐厅，在这个 University of Berlin 的 Mensa 里面，我看见他卖的那些书，我摇头。今天人需要的是什么？人需要的色情，像 Playboy 这样的杂志吗？今天人需要的是毛泽东语录。他们在那里大声呼喊说，不久有毛泽东语录同毛泽东选集的销售量也超越基督教的圣经。 Nonsense， 我告诉你，这本书经过几千年的磨练，经过几千年的试验考验的结果，还是世界最销量的。毛泽东选集在1978年的时候，就是毛泽东死以后两年，他的语录被宣布不能再卖，停止印刷，不必太久，只有两年，一死两年天地变动，只有上帝的道没有改。天下只有一本书是不需要改，一画一笔一点不需要改。1947-1948年，有人在Qumran的山洞里面，在圣地的地方找出了那个 Dead Sea Scroll 死海古卷。当他们把这些古卷把它比较的时候，从现在的原文版的翻译，把它原文版的这个印刷，对不起，把它比出来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字差异。以赛亚书在2600年前是怎样印的？每一个字，现在印的原文希伯来文，以赛亚书2600年前还是一样样，每一个字一样，不必变，因为神的道是永远的。今天什么东西给你永远的基础？什么东西给你一生不改变的基础？英国的 Samuel Johnson， The Lion of English of British Literature。在英国文坛上的狮子，当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突然间喃喃有语，有人靠近他听 What do you say？ 他说 Bring me the book， Bring me the book。 Which book？ Since you have so many thousands of books， Have your own library， So many thousands of books， Which book do you want？ 他怎么讲？ Stupid， The only book， Bible。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圣经打瞌睡，我很同情。但我告诉你，这到你死以前，唯一给你带来真正安慰的书就是这个。不但你年老死以前需要它，连列宁死以前也需要它。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道是不改变的。第二样，上帝的殿是上帝留名的地方 ，the place where God put His name， 神的名。我不赞成这里洗礼，那边再洗礼，又再受洗，再受洗，有的人还要进好几次。我告诉你，不需要。为什么？因为神的名是重要。你说我从前和我丈夫结婚都是不大懂事，我再结婚一次好不好？不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名是他保守我们的原因。
在圣经很清楚，就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不是因为你们好，不是你们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保守你们，我保守你们，我没有撇下你们，因为我爱惜我自己的圣名。Because of His holy name, so God keep us in His grace. 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直到永远。我相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上帝面前，他拯救我们到底。我相信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蒙保守，永不灭亡，永不失落。你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失落，我们能永远站在主的面前，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不是你有什么好处。看我们这副嘴脸，看我们这样的性格，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站在主的台前，我们都是会变的人。但是上帝说，我告诉你，因为我的圣名，我爱惜我的名的缘故，我保守你们到底。感谢上帝。当人问耶稣基督说，你要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呢？对上帝怎么祷告？耶稣基督，你们祷告要如此说。对谁祷告？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称呼他以后，第一句对他祷告的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名是圣名，神的名是永不改变的名，因为他的名，他爱惜他的名。当一个人签了一个字在一张契约上面的时候，他把他的名签下去的时候，你不要开玩笑，那是他生命的记录，那是他整个人格的保证。他把他整个人格、整个生命、整个生命的奋斗做保证的时候，只能用一个名字签上去。Signature is so important。 我告诉你，今天神拯救我们，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他做永远的执凭据，我们属于他，因为他爱他的名的缘故。诗篇的作者说，你为你自己圣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义路，你苏醒了我的灵魂。感谢上帝。第三样，圣殿的神与人立约的地方，所以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这约柜是放在最中心点、最心脏地带、最要紧的一个地区。神是立约的神。 The God of Christians is God of Covenant, the God who established the covenant testament to man. 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新约、旧约、新旧约圣经。神是立约的，神在伊甸园的亚当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借着摩西同以色列的立约，神借着耶利米曾经应许要立新的约。那个新的约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的罪流的，所以要立的新约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立约什么意思呢？是以神的应许同诚信真实做记号。今天有很多人很爱立约，乱立约，乱背约，今天讲讲明天忘记，随便玩弄自己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说我的名是诚信真实的。我们祷告有会后面要讲阿们，什么意思呢？一个非基督徒对我说，你们基督徒奇怪，我们只有三个门，你们四个。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你们、他们三个，你们还有阿门，你们四个门，我们有三个门。你知道叫阿门什么意思？阿门，这个阿门什么意思吗？诚信真实的上帝，我以诚心所愿把我的祷告带到你面前，是这个意思。当一个人以他的真诚同那诚信的上帝结合的时候，他的祷告用阿门做结束。 This is what I wish honestly, earnestly, sincerely, cordiallyDeep from my heart, that is the meaning of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是凭着他诚信真实不变的永约而向人发出来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你说我要买房子，需要2万块钱，向牧师借好了。如果牧师有钱借才奇怪。好了，我向某某人借，借了以后，那你说什么时候还？我说5年以后还。那真的还吗？利息多少？算清楚。好，现在我就签字了。我某某人向你某某人借多少钱，就约定1986年5年以后我还你，利息每个月是这样，每个月几号我把利息连着部分的钱 交给你，或者单单利息给你，到5年以后总数全部给你，签字。你立了约以后，钱哪来了？哪来以后呢？你做 down payment， 买了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呢，过了1年2年，哎，那个老弟兄越来越老了。你说感谢主，他越来越老。过了3年，他更老。你说感谢主，他更老了。哎呀，怎么你这几年头发这么白了？心里说感谢主，你老了。4年、5年，哇，第5年心里想：糟糕了，我没有办法还他钱，那怎么办呢？常常看到老弟兄还在嘛。不久以后看见那老弟兄病得很重，所以常常打电话，病得怎么样啊？他家人还以为你特别照顾他，特别关怀他，你是盼望听到不大好的消息，你懂不懂？后来有一天突然间消息来了， 哎呀，病得很重了，不能医了，进医院了。哇，你常常打电话，常常去看他，做了两个礼拜，你怎么样了？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怎么样了？真的得到一个答案，他死了。你说，哎呀，很可惜啊，心里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死了，我不必还那两万块。他的孩子来了，我的他爸爸死了，他我爸爸有一笔钱在你这里要拿，他说我没有同你借，我是约定还你爸爸，不是约定还给你。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要你叫你爸爸来要吧，我爸爸已经离开世界了。亲爱弟兄姊妹，许多人呢、啊，借债不还，可能就是你；许多人利又不算数；许多人讲话如同慧言一样。上帝不是如此。亲爱弟兄姊妹，出埃及记第一章有一句话很感动我：上帝听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呼声，连续他痛苦，就下去救他们。下面一句，因为他纪念他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知道，当亚伯拉罕与神立约以后，一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相差多久？你知道吗？多久？你知道吗？430年，430年，神说你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后12个支派下去，许多的人，我现在不管，时间过了，但是呢，我的约是永约，我没有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是立约的上帝。我们说信的上帝是应许的上帝，是利用的上帝，上帝是不背用的上帝。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保守我们到底。为什么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因为在这山上，神的殿把道赐给我们，神把名留给我们，神以他自己的用以我们力量，以他的信实为这个凭据。最后一样，依靠耶和华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为什么？因为圣殿是耶稣基督圣子的血所流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殿里面要有羔羊的血，进到幔子的里面，在赎罪的大额进到幔子里面，呈现在这个约柜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7月12日赎罪大额，祭司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为以色列百姓赎罪。圣殿是血使人到神面前和好的地方。 Know the shedding of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the Holy Son of God, there's no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 with God made possible.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当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件事给我很大很大的警惕。那个时候有一个人突然间跑出来，好心的人跑出来，你站起来。那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啊，我告诉你，希律王想杀死你，所以我劝你不要去。这个好心的人把这样重要的情报告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没有回答他说：啊，真的吗？谢谢你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不必去了，以后我做王一定请你做情报部长。耶稣这样讲的。当这个人把这个消息告诉耶稣说：夫子啊，叙利王想杀死你了，你不要去了。圣经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叙利王，告诉那个狐狸，这个诡诈的，我今日明日必须前行，第三日圣经上论到我的事都要成全的，因为先知赏命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的。 That is impossible to shed the blood of prophets outside of Jerusalem. I have to go today and tomorrow, and the third day, all things concerning me will be fulfilled. 谢谢。耶稣基督勇往去，这是活得伟大的一个记录。以后呢，用路加福音用两句话描写接下去的话，他说：众人都稀奇，门徒也惧怕，看见耶稣这个事实而不惧，向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走去，亲自知道他是去死，他们的心里很惧怕，他们很稀奇，门徒们很惧怕，众人很稀奇，为什么这位拿撒勒耶稣突然就这样大的胆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 Benjamin Franklin 的 Limestone 上面有10句话，这10句话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Study from Socrates and Jesus。你要学习苏格拉底和耶稣，因为这两个人的死构成了西方历史最辉煌的生命的光辉。当苏格拉底快要死的时候，有一个禁足，就是管监牢的，对他说：我忍心不来，我不忍心看你这样伟大的人死，我已经计划好了给你开监牢的门，让你越狱而逃，你越狱不愿意出去。 好像那个人对耶稣说，知道你死的日子快到，我可以叫你走，你不要去吧，免得你死。苏格拉底对这个人有没有说谢谢你，我早就想逃走了，你给我机会我很欢喜，我很感谢你。没有，苏格拉底对他说什么，不需要，我也年老了。他说呢，你给我开一扇门给我出去是活，但是死本身也是一扇门，给我一进去就进到 永远的里面去。 We are going to eternity through the gate of the death。 所以苏格拉底也是视死如归，这两个人一样，耶稣一样，苏格拉底一样，两个最伟大的圣人，一个耶稣一个苏格拉底，一样吗？如果是一样的话，你从哪里看他一样？如果不一样，你知道他不一样在哪里吗？我今天要告诉你，苏格拉底死以前讲过一句话， Croton 他的学生，他说，我告诉你，我还欠一只鸡，请你替我还。所以苏格拉底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欠债的话，你懂吗？耶稣基督死以前最后一句话是还债的话，不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七句话的开头，上帝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是苏格拉底和耶稣完全不同的地方。耶稣基督一定要到圣殿去受那些祭司法利赛人的讨厌，耶稣基督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的迫害，耶稣基督一定要到宗教的中心受那些有宗教而没有真正敬虔的圣意那些妒忌的人给他的迫害。他死在十字架上为罪犯代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一样的，同苏格拉底不一样。怪不得法国的哲学家简吉果斯鲁索他讲一句话， If the death of Socrates is the death of a sage, then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is the death of the Son of God。 如果苏格拉底的死是圣人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上帝儿子的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人把这个钉子钉上去的那一秒钟，也就赦罪的宝血流出来的同一秒钟，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爱在这里。今天我成为何等样的人是主的恩，今天你成为何等样的人是主的恩。为什么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这两节圣经曾经给我很多的时间去思想，曾经反对过，曾经怀疑过，曾经折服过我，也曾经使我跪在主的面前。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锡安山是神的合一的地方，神的道，神的名，神所立的约，从神的儿子耶稣宝血所建的救赎的功劳，使我们有个永不动摇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在哪里？今天早上我奉主的问你，你在哪里？你肯不肯以主合一？你肯不能借着信，借着耶稣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他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感谢你，
你是不动摇的主，你是不改变的主，你是诚信真实的主，你是绝不悖谬的主，你的恩赐同选召是永不后悔的，你的慈爱存到万代的，你的信是直到永远的。凡爱你向你守约遵行你道的人，你就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万代。你说依靠你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主啊，求你今天把我们带到这句话真正属灵的意义同价值的里面，使我们对主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在我们中间若有人还没有接受你，若有人还在救恩的门外徘徊，愿主你的爱这个时候就对我们的心说话，你就像我们是人，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要奉主的名问你们几个问题。有哪一个人在这几天的聚会，你说感谢主给我信心坚固，给我对真理的了解更正确，也给我有一个新的领悟，我愿意从今以后更爱主，更有信心走在的道路中间，求主帮助我跟随主，更忠心爱主。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举了就放下去。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主，许多人都是坚固，都是造主，都放下了。所以我问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我已经冷淡了， 我已经离开主，我已经怀疑了。主给我今天复兴了，主给我这几天回到他的面前，我现在复兴了，求主帮助我，给我不但复兴了，我会为主做见证，也会复兴别人，坚固别人，见证帮助别人，带领别人到主面前。有这样的基督徒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还有哪一个人？你得着复兴，你要感谢主，你要帮助别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还有没有呢？举了放下去。我问第三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感谢你今天给我听了你的话，我愿意回到你面前，我要清除得救的问题，我要依靠耶和华，做一个永不动摇的人生，不是依靠这个动摇的世界。我愿意接受主，主的恩，主的爱。今天我回到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举了放下去。还有没有？若是没有，我们要低头祷告。请林牧师带领。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众人衷心感谢你，因为你知道这个校教会以儿女们的需要，你也知道在附近我们中国同胞、中国同学灵魂的需要。这次你差遣你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这三天的聚会，我们真是看见你用作他。我们感谢你，也看见圣灵与你的神道同工，在我们听众的心里面真是做了扎根的工作，也做了光照的工作。你的仆人自己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为此向上感谢。有些弟兄姐妹得到复兴，为此向上感谢。有好些人今天重新愿意再回到主的怀抱，以后愿意竭力的追求，我们向上感谢。也有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向上感谢。我们的主啊，你就是这样丰富的恩典。我们的主，我们依靠你就必不动摇，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界，你是活的，你只活到永永远远，你还要再来接我们。我们的主，我们实来感谢你，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饭后的一场聚会，使我们基督徒在你面前更加蒙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至于那些相信主耶稣的朋友，求你继续带领他们，以后也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如何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在主的道路上更加追求。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